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上次啊，来学习百八三昧，所以请各位呢把《大智度论》翻到卷47的1792页。我们今天从第11个入法印三昧呢，论文这个地方哈，一起来研读。那么经文的部分呢？就对照到问称品第18总页码下面205页，倒数1、2、3、4、5行，云何名入法印三昧？啊，对照一下经文。好，从第11个开始呢，除了还是照前面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三昧在经文的佛智说，以及龙树菩萨在智论上的在解说，把文字确实做了解之外呢，慢慢的可能各位学长也会跟我一样哦，每读多读一点百八三昧的戒定啊，就会越觉得其中有一些跟前面已经讲过的类似。那么各位不妨也这样去看，那它当然有同有不同的部分，因为文字没有两个三昧是完全一样的啊，可能就是对我们当初龙树菩萨所使用的以及佛智说还有当初翻译过来的这个字眼啊，它背后所蕴含的原意是什么，以及在实证上面的是什么，可能我们没办法完全确定知道。不过呢，从几个三昧前后的铺排，乃至于在智论当中呢，他有对三个跟金刚有关系的金刚三昧、金刚轮三昧啊，入金刚三昧，这三个三昧呢，他有分别的解释之外，其实我觉得比照金刚三个三昧的那个差异啊，同意的比较分析呢，我们也可以把所有属性类似的可以进行归纳啊，可以进行归纳。那么我觉得这也就是如果有人愿意发心在智论上用功的学长啊，可以进一步做的功课。那么墨学能做到的部分呢，以及我比有体会的部分，我也会跟各位把我的心得报告一下。比如说呢，今天要谈的这11个到第20个三昧呢，其实跟前面10个三昧属性几乎相同，但是次第有一些差异啊。那么有一种后后为前因缘，以及呢依前面的三昧呢增长而入后面十个三昧的这种感受啊，各位不妨可以去体会一下。那么我们话也不多说，简单看一下这个上一次的十个三昧啊，我们把论文当中的重点文字呢，依我的抉择啊，帮各位再重新复习一遍，所以请各位翻到智论1790页倒数第三行。所谓首楞严三昧，上次墨学我也讲过了，这个三昧呢是三昧中的上首啊，三昧中的上首。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见相分别，所以由此说啊，学空不只是无啊，不只是完全无分别，不但不是无分别，而可以从一切分别相中生出无量分别意啊，甚至无量分别意。而这无量分别意所谓者何？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降伏一切的烦恼。什么烦恼呢？众生的烦恼。为降伏众生的烦恼为本愿呢，而生出见相分别，这种三昧的这种智慧，这是我体会首楞严三昧的重点文字，就是见相分别。我就把它记下来，否则记全部的文对我来讲也是比较吃力的啊。我就会举比较简单的。当然，如果各位能够背经文也很好啊。知诸三昧行处。不过这个文字呢比较拗口，对我来讲啊，知行处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从见相，因为见对我来讲非常熟悉，因为我小时候学过易经，对我来讲它就是生生不息的意思啊，就种种相的无量分别啊，这个可以这样去体会。所以各位可以找到一种方法，能够把这个每一个三昧的义理呢，重点用最少的文字，各位可以把它义词下来，这样的话自己才有办法受用。否则呢，越读多一点三昧以后呢，就越跟浆糊一样，通通好像都一样齁，没有分别了。那这个就违背首楞严三昧的 关键。所以那个三昧就是说，你纵使文字像上只有一个字的差别，你都要能够讲出它的特殊之处在什么地方啊。当然共同之处我们很容易明了啊，无非就是要除垢啊，断烦恼啊，远离一些这种障碍。但是呢，怎么样显发这个真如一心呢？还是要在见相分别上呢产生机用啊，产生机用，这是第一个我体会的东西。第二个呢，宝印三昧呢，依我来讲就是自信就是解脱，这是我自己写的啦啊，所以我的自信本来已经已然解脱的，自信是解脱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除了障碍，只是除障而已。所以宝者我解释成自信，印者我解释成解脱啊，这是我对他的一种诠释哈。这样我可以把这一段龙树菩萨的解释呢，以及能印诸三昧，三昧我解释成法，印呢就是能够解脱，印可就是我了解它的分别。为什么？以为是观来讲，它就是相嘛，它就是四心分别嘛，所以它与我解脱无干，我解脱本来清净，这些东西于是呢不构成任何障碍。印的意思就是了解它不构成障碍，因为有智慧去观察，一切法不构成障碍，这就是宝印三昧的意思。本来它不构成障碍，本来清净，就是自性空，毕竟空的意思啊。我用这样来体会。那么狮子游戏三昧呢，我就把它记这个倒数1、2、3、4、5行的那几个字，出入持数自在。我把持数拿掉，直接就用出入自在就好了。出入自在就是能够找到下手处。下手处可能是善巧，可能也比较吃力困难麻烦，但是呢你只要不要有分别，能够得力，能够得到下手处那就好。最怕呢连一点头绪都没有。所以狮子游戏呢就是说，反正这一切呢就是一场锻炼我们智慧的游戏，对不对？所以你何必有输赢高下的区分？所以凡事你只要能做，不用去跟别人比较，你自得其乐，这就是自在。你只要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智慧的同步性呢，你能够入到几分就是几分，不会有多少快慢高低上下不平等的感受，这就是游戏的心情。游戏就是啊，输了重来再一局，我只要能够再赢一局，其实呢我的感受就会很好。那么游戏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出入自在啊，出自在。只要我能够对道理，从事项到道理，从道理的事项之间反复这样一直不断的出入，不构成障碍，也不会懈怠放逸，那么一直不断的在地方呢观照而得受用，这个就是狮子游戏三昧我的体会。翻过来，妙乐三昧，妙乐三昧呢就是你能够啊，能够因为你自己啊不困在相上，因为乐我上次讲过有阴晴圆缺，对不对？你不必去管相的亏损啊，或者是盈满，在这个相上的亏损盈满无关乎你对他自信圆满的信任清净的信心。所以你只要能够依信啊，不依见，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入妙乐三昧啊。妙乐三昧，你总是思维在不圆满的相，它就是有让你填满的空间。所以你只要你在你的自信当中永远对他的一个信心是圆满的，那么见上的圆不圆满其实就与体无关了啊，与体无关了。反而你会看到不圆满，你会觉得你自己的五蕴的介入，因为你作为这一个增上缘呢，反而你会发现自己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如果他已然圆满，你自己存不存在就真的意义不大。妙乐就是这个意思，相总是这么阴晴不定，可是呢信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作愿，你就得力量，这是妙乐三昧的这种感受。那么出诸法三昧就是能够令一切法增长，就是增益大众的意思啊。只要因为你的介入，你就可以增益一切的因缘啊，作为一切因缘的增上啊，这个是出诸三昧的体会。那么观顶三昧呢就是遍见，遍见其实就是登顶的意思啊，登顶的意思，你自己能够从目标的角度往回头看，你已经到达目标了，到达最顶的时候呢，你会回头看这一切过来的障碍，或者是顺利，或者是种种苦乐的感受，都是你能够成功的资粮，于是你对一切法就只有感恩。所以所谓的观顶三昧对我来讲就是感恩。 当你今天能够做到一个机关的首长或者一个部门的主管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要感受这过程当中有多少人提拔你，以及这些部署他能够支持你完成部门的目标，才有办法让你坐稳在主管的位置上。这就是一种感恩，能够感谢所有因缘支持你成就到顶这样的因缘啊，这就是观顶三昧种种体会。所以我建议各位呢，不要陷在文字向上啊，尽量用你的生命经验去扩展对百八三昧文字的体会。其实呢，我们不一定去认为它有一定的解释，它其实三昧者就是有无量意的意思，你能够入一切法无量意，就是得三昧的意思啊。所以尽量各位可以模仿我的体会一样哈，自己就在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找到那个例子啊，找到那个例子去扩展自己的经验。必法性三昧呢，就是了解一切法不二啊。为什么不二？因为是空性嘛，对不对？空性呢，不管向上怎么样去做变化，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这些东西都是不二的意思啊。必法性，这也是了解一切法毕竟空的意思。那么金刚三昧呢，就是佛所得的三昧，诸法无不通达，就是一切法遍无碍智啊，一切法遍无碍智，也就是一切种智的意思。那么他这边说呢，诸法无不通达，令诸三昧各得其用。所有的法拿到他手上来，对佛来讲，他一切法都能够让他有这个机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信无助无自信，他以不可得为他的善巧，所以呢，对他来讲，对一切的自信没有用成见来观察，所以他看所有的众生都是像佛一样的圆满具足，所以他可以显发每一个众生的优点，而不会去看一切法不如不缺，就是缺失的地方。这就是金刚三昧啊，佛这么样柔和的爱语的摄受一切的众生，这种慈悲的本怀，我就会认为它是金刚三昧。所以智慧到达最顶，它就可以让慈悲力也可以扩展到无限，这是金刚三昧的体会。好，我大概呢复习一下。其实呢，每次啊，我只要去再读新的一段文呢、啊，我的习惯哈、啊，都会把前一段文呢、啊，整个再复习一遍。那么不断的反复复习，你就会有一种总持的感受，就会找到一种窍门。其实你怎么样去分别名相？名相中间其实就是一种感受的增上啊，或者是一种连接啊，一种经验联想连接，然后增上，就是一种不断扩充你生命经验的那种广度还有深度。所以百八三昧为什么要弄108，其实就是逼着我们在文字向上的少许差别尽量去扩展，不要去设限。般若的特殊的修学方式就是一直不断的扩大心量啊，你尽管扩大心量，不要去设限，不要去问说什么是决定义，般若不去谈决定义这件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对，可是问题你要因缘具足。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因缘具足呢？扩大你的心量，让你去接受所有的可能性，但是你要超越每一种可能性对你在文字向上的一种限制，你不要被相限住，你就可以无住相而能够生出什么？生出无量三昧的心，这就是般若的智慧啊！所以般若智慧是非常动态的、流动的、无限制的、无障碍性的。你不要把难字、不可能这种东西呢摆在你般若智慧的前面啊！不要说我要去克服什么困难。你有困难再去克服，那就不是般若的智慧了。般若智慧就是这个可以做，我就圆满它，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上个礼拜才讲到，我在山上呢找到一个学长，他去教 C-Beta 的使用，后我就看到他态度是，他一个 Ctrl F 执行不来，他就哎呀这个好玩，他就开始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是觉得哇机子当掉了啊，鬼狼花去啊，这个就是个性上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如果能够得其光明的话，那么一切事情看起来都是机会，不会有这种不能做那种不圆满的那种缺憾感。在般若智慧里面呢，看一切法都非常好，而且呢你只要介入可以让它更好，不只是你能够利他，还能够利己，还能够得到自利，这种恶利而不缺损，这种智慧就是般若的本怀哈。所以各位一定要抓到这个窍门，学般若才不会有文字的限制。好， 那么就到这里。那么接着我们来顺着这个文呢、啊、继续增上。那么各位不妨啊，随着我解释每一个三昧的时候呢，你回去把我刚才讲过的那前面十个三昧再去对位一下，有没有跟哪个三昧很像？可是呢，虽然很像，哪里像，哪里又不像啊？就这样去一直不断的关照哈、啊，对位、比较、推堕，然后呢，再去呢增上它的义理，这个就是一种学习法相的一种特性。好，话不多说，看来1792页最后一行入法印三昧。入法印三昧，看这个字我就马上会想到前面十个哪一个。哎，对，这跟我看法一样，我就是马上想到宝印，我就翻到前面去。什么叫宝印？宝印的经文就是能印诸三昧。那么什么叫入法印呢？入诸法印，对不对？于是呢，你把这两个经文一比对，一比对，哪一个在先？啊，一个是什么？能印诸三昧。第二个呢，入诸法印，哪个在先？是不是入法印在先？啊，你要能入嘛，才能够拿那个法印去印三昧嘛，是不是这样子？印那个法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拿到 visa， 对不对？你才能够用这个，比如说你要去哪一个国家，比如说我要去古巴，我要办到古巴的签证了嘛，才能够用签证去买机票，对不对？不然你到了那里，你到了飞机上，你不能下机啊，你不能过海关啊，最后你还要原机遣返啊。所以你一定要在去一个地方之前，去那个地方是说啊，这里原来就是美国，这里就是我的目的地，对不对？你拿着这个机票到了目的地以后呢，用你认识目的地的一个目标值去印可它，说啊，我已经到了这里，啊，我已经到了这里，这个是宝印三昧，啊，因为你有目标的认识嘛。等你到了目标目的地了以后呢，你确认那里就是你要到的地方，那个是宝印三昧。可是呢，你今天要去那里，是不是要去买那个地方的机票？是不是要买机票之前要先办那个地方的 visa？ 你要去买那个办 visa 之前，要不要看你的护照上有没有过期？有没有？哎，这个就是一些前置动作。你要进入得法印之前，那个法印就是你的许可证。你要能够去认识那个法之前，需要有认识那个法的前置条件。你要先圆满那个前置条件呢，我才有办法入那个法印。得到那个法印之后呢，才有办法印诸法，就印一切的法，和印诸三昧的意思，对不对？这个就是入法印三昧。所以你看看哈，如人入安稳国，安稳国就是涅槃城的意思啊。如果我们要一切修行入涅槃自信啊，正真如一心的时候呢，有印才可以入，无印是不得入的。啊，所以由这个解释呢，龙树菩萨的解释就可以知道，你一定要得到那个印。那问题是怎么得那个印呢？怎么得那个法印呢？你要学入这个法印，才能够用这个法印印得解脱意。那这个法印是什么呢？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三法印呢？菩萨得是三昧，就得入法印三昧的话呢，就能入诸法实相中。所谓什么？什么叫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证一切法怎么样？毕竟空。正解法毕竟空。那么如果前面呢，宝印三昧他举的例子就是三法印，对不对？那这里指的是什么？一时相应。一时相应，各位去查法相词典的话呢，一时相应的解释就是真实之理，无二无别，离诸虚妄之相。一相所谓无相，就叫做诸法实相。好，这个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读过很多哈，诸法毕竟空，这个各位可以去查词典了。我再念一下哈，什么叫一时相应？一时相应就可以去契入一切法真实之理。一切法真实之理是什么？性空。诸法唯有一个道理，那就是性空。可是为什么会有差别相？缘起故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地方。那么因为一切法性空，能生起就是因缘而起，这一种特性呢是无二无别的。你能够在一切法的差别相上认这个空性，了解一切法名字有是因为缘起的，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可以离一切法的虚妄相。你只要认识性空缘起，你就可以得一相无相的智慧，这个就叫做诸法毕竟空的认识。你能够用这种智慧观察角度去看每一件事情， 每件事情其实呢看起来对你而言无二无别，你也不会去执着它的差别相。可是呢，你对差别相了不了解？当然明了。好，它只是显出它特别的作用。特别的作用呢，我们依着不同的名言认识它不同的属性。可是不管它的属性再怎么千差万别，它还可以一直不断的改变，这位是空性。它能够改变的那个原理是缘起，这个道理我一直不断的能够去复习。如果能复习的话呢，我就可以再开出什么三法印，对不对？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所以呢，三法印入一时相应，能够入一时相应，得诸法毕竟空的智慧，你就可以用三法印应一切诸法，得到三解脱啊，得到三解脱就入涅槃城。所以大概可以把次第弄清楚了。首先呢，要证诸法毕竟空，对不对？然后呢，得三法印，用三法印应一切法，得三解脱，依三解脱入涅槃。大概的次第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哈去思维。所以一切法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不生烦恼？于一切法不生烦恼，其实就是得法涅槃性。不是说有一个境界可以去，不是有一个境界可以入，你只要学习一个法，而不受其法的执爱的干扰，而升起心中的我见，对不对？我执法执，这些执着障碍一概都不升起，你就是得法的涅槃之心。你不会有所得的感受，有所得你就会有生灭心，有生灭心就会受苦，受苦就会生诸种种烦恼，那这就是相违背的路了。所以我们要学一切法，得一切法的用，而不受一切法的苦折磨，就要能够入一切法三昧，得入法印三昧，证诸法毕竟空，对不对？那么入三法印，用三法印印一切法，入涅槃寂静，这个就是它的次第。所以呢，入法印三昧，目前我的体会就是这个。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来学习后面那个三昧的差异哈。你去了解，跟前面有没有一样的？用类似的三昧去体会这个三昧，再找出这个三昧跟类似那个三昧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它可能是在时间性上啊，它可能是在观察的角度上，它可能在使用的对机上面。啊，你可以从几种角度，可以从因看果，可以从果看因，啊，可以从事对理，可以从理对事，这些呢都是过去祖师大德在解经注解的时候呢一种善巧。我们学着用过去祖师大德的解经注解的这种观察方式呢，来体会这些三昧门的同跟异。那么入法印三昧，我就是这样体会的。好，接着我们看看1793页。第一行下面的三昧王安立三昧，我们看经怎么解释啊？经在205页呢，他说啊，是三昧，一切诸三昧中安立住如王。其实呢，倒装，如果我们要安立一切三昧的话呢，啊，能够去安立一切三昧的时候，安立就是学习的意思。我能够去学习一切三昧的时候呢，如王，王就是自在。王是一切人中最权力最大的嘛，对不对？他想要做什么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可以。那个王的意思就是自在意。我能够去学习，就怕你自己不发愿，就怕你不想学，对不对？你可以说不要，但是你想讲要，有没有不可能？三昧王安立三昧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想要学三昧的时候，你毕竟想学哪一个三昧，你都可能学会。你都可能学会，你有这种只要我想学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信心，对我来讲解释起来就是三昧王安立三昧的意思。那么我就会先从经啊得到一个这样的体会，然后回来看看龙树菩萨的解释是什么。龙树菩萨他说啊，譬如大王安住正殿，招诸群臣悉皆从命，菩萨入三昧王，放大光明，请召十方，无不惜极，请把极画起来。又遣化佛遍至十方，把智画起来。那个智啊，其实各位在旁边写另外一个字，前面极善品的善。善不是分离的意思，而是去到什么地方。其实呢，我们说啊，学生从学校毕业了，是不是离开？不是。离开是势力的怎么样延展， 因为我们从这边培养出来的种子，他有这个学校所教出来的知识、学问、智慧，对不对？今天呢，他离开这个学校了，就把这个学校所得的智慧，又在另外一个肥沃的土地怎么样？生根发芽，生根发芽。所以呢，力量的分散其实是力量的扩展，而不是力量的消灭。要这样去看待，这就是智的意思。于是呢，这里就是极善。如果是极善的话呢，那个王其实就是如来。那么如来有来去吗？没有。我们前面在集善品讲什么？如所从来，无所从来；如所从去，也无所从去，对不对？他就举了麦田当中的那个收割的例子啊，你没有来，也没有去，指的那个稻谷本来就是那些东西，就在这个地方，我把它收成堆在田埂旁边，它没有来，因为它本来就在这里啊。当我运到世界上去卖了以后呢，吃到那里去的时候呢，那一块地可以继续一直不断的耕种。啊，所以呢，他能生的能力毕竟没有去，果去了，可是呢，能生的因毕竟一直不断的怎么样，生生不息，永远也都没有灭散嘛。你如果用如的心态去看，你都会去看你着得上力的部分。当生起的时候，你会受用其果；灭去的时候，你会受用其能生的因。所以你永远心都会住在不生不灭的位置上。那么这种信心就像是大王一样安住宫殿，对不对？今天我要什么，群臣来呀，对不对？现在有什么好吃的，现在有什么好玩的，现在有什么新的学问知识，有什么好的电影可以看，有什么书在新出版，找来问一问，对不对？今天更方便了，网际网络呢，你只要 click click 点个两下，对不对？一直不断的从里面呢开出很多资讯的窗户。他有没有来？毕竟没有来，他只是让你知道有这些东西。等你知道之后呢，从中选一门，对不对？从中选一门，那么你呢就可以继续一直不断的深入。所以当你一直不断的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呢好像资讯来了，可事实上呢，你的智慧一直不断的随着你一直不断的发现怎么样，你的化身呢就一直不断的随着这个窗户一直不断的开，你就继续深入经藏，继续深入法海，是吗？所以呢，他一直不断的来，其实你的智慧就一直不断的去了，啊，这个来跟去其实都在一个动作之间，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愿，你有没有想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你如果觉得这已经满足了，你就觉得只是这样子了。如果你一直不想去碰触十方众生的这种可能性的话，那么你的法界就只是你自己一心当中所框出来的那个框架。你框出来有多大，你的法界就只有多大，这样子不叫做王。真正的王呢，是骗法界虚空，只有一直不断的去关怀众生，对众生的烦恼，对众生能够解决的困难，你要有这个愿心。你只要一直不断的发愿，只要你发愿，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交给时间跟因缘，它终究一定可以成就的。这种信心就叫做三昧王阿赖三昧。请问这个三昧照这个相上解释下来，请问跟前面哪个三昧很像？啊，跟哪个三昧很像？狮子游戏三昧。啊，跟他像不像？像啊，我觉得就是像，对不对？大王其实他有没有当真？他不像那些大臣一样每天要上早朝晚朝，他就是在这里有以待之，对不对？你来就跟我告诉我很多每一个藩属啊，就不是不是藩籍哈，藩属就是他属地，那个属地的那个官僚就是得到禀报的那个公文，对不对？所以他不用出门呢，就因为群臣来报嘛，他就可以能知天下事。然后呢，他选择这些事情哪一个比较重要，他去关切那件事情，他去解决那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众生的困扰，是吗？只要那个王啊，他心愿意放在什么地方，他就呢聚集因缘，集中起来解决那件事情，那件事情一定怎么样，逢凶化吉，逢凶化吉。就像我们今天有什么合作社的制度，有没有？或者保险的制度也是这样子。你今天呢，像那天我看到一个劳保还是健保的广告，他就鼓励我们要缴保费，他说呢，咱拢信教的啊，啊都寄付一寡钱吼做功德，所以我们呢把缴劳保费啊当作做功德， 今天呢，我可能不生病，不要因为我缴了劳保费，好像一直都没有去看病，觉得好像很可惜那个样子。你今天就做功德也是做啊，那劳保费也是缴嘛。今天就让那些现在有生病需要用到医疗照顾的人去得到利益，因为我们几率嘛，不可能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候生病嘛，对不对？同个时候需要医疗治疗，医疗的照顾，所以我们大家就分散这种风险，用这样大家照顾大家的方式，这个就是资源的怎么样分散利用。资源其实不灭的，其实是不生不灭的。资源只要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循环运用，它其实一直不断的不灭，有这种生生不息的可能性。所以呢，狮子游戏三昧就是这样的，无惧，不会害怕去学习一个三昧。不会害怕，不会觉得困难去学习一件新的东西，就像狮子一样，他虽然饱了，他也会去怎么样跟小动物玩玩游戏，对不对？他做游戏的时候，他不会害怕旁边有什么不可能啊可能啊，他不会去分别这件事情，因为所有可能不可能只是交给时间跟因缘而已嘛。只要时间做得久够久，因缘只要圆满了，他法就必然成就嘛，对不对？我以无所得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只管加行，我也不求什么时候得果，果因缘时间成熟自然就成熟，因为我对他无所求，自然我就不受，对不对？不受限制，心中也没有难这个字。为什么？他就像狮子一样游戏诸三昧中。可是这里差别在什么地方？狮子游戏三昧是已经在得到那个能力，对不对？在游戏其中了，而三昧王三昧呢，是还要再安利他，对不对？先决定游戏规则，对不对？先决定游戏规则之后，才办法玩游戏嘛。游戏规则没有定，大家就胡搞瞎搞。所以安利呢，会三昧王安利三昧，就在狮子游戏三昧之前。你要先去建立游戏规则，先把规则搞清楚，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搞一件事情呢，弄不来呢？就是因为规则不清楚，操作的窍门不知道。你要再去拆卸一个机件之前，一定要把它的使用手册看一遍嘛，对不对？不要拿来拆，盒子就打开，弄得七零八落的。它怎么样卸下来，就怎么样放在什么地方，拿起手册来好好看完，依着手册的主力顺序，对不对？把它整个顺一遍，然后呢，检查零件有没有具足，再一个一个按照它的步骤去把它组合起来。组合起来之后呢，你爱把它再拆装几次就随你啦，对不对？可是至少第一次你要怎么样，按部就班的，不要混乱，不要张狂失措的，按照这个次第很理性的呢，顺着它的次第去把它学会。你学会一次之后，接下来一次就是熟能生巧了，对不对？你到熟能生巧的地方呢，才能够叫做什么狮子游戏三昧，就跟入珠法印跟宝印三昧有一种前后，后后为前前之因，有没有发现有这样子的次第啊？所以不妨各位用这样子的感受呢，继续往下观照啊。所以这边呢，请招十方，记住哈，这个人呢、不动的，不动的啊，他就是在当下。那个大王指的就是心安住在当下。那么随着这个当下的因缘呢，为自己所招啊，不要用求的心态。不要说因为我是大王，所以我要去找什么东西，不要去特意去找什么，你去现见当下有什么因缘具足，你就当现前的因缘是你所请招而来十方的因缘，它是如所从来的，是三宝为我们安排好，就是这些因缘。你只要能够善用其心，这些因缘就是我们这一切当下能够成就事情的一切助缘，在这一心当中，这一切的因缘具足。于是呢，你能够如理的、如法的去把这因缘用得上路啊，派得上路，你就可以遣化佛遍至十方。安立者就是所谓我国王安处正殿，身心坦然，无所畏惧。重点就在无所畏惧。你不怕难，不以为不可能，安立就是学习。只要你想发愿学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给他时间，因缘具足，必然成就。那必然成就，成就了以后熟能生巧，就可以得到狮子游戏三昧。我们可以用这样去体会啊。第三个，放光三昧。放光三昧呢，一看就跟哪一个有关系啊？ 妙月三昧嘛。你看哈，我们讲啊，月不是有初一到十五吗？十五到三十的差别吗？你今天看到了月的相啊，你总是不圆满，对不对？不圆满呢，你的用你的科学知识再去关照它一下啊，其实它的月球那个本体还是圆的嘛，对不对？那么那些看不到光线月体的部分呢，你就用你的智慧怎么样，就把它补足了啊，就把它补足了。妙月只是见到月形月圆的差别相啊，月圆月缺的差别相。但是你见相的时候呢，妙月三昧是一种不去分别的信心，你总是相信它是圆满的。这个放光三昧呢，是之前为什么你相信它是圆满的？因为你曾经看过月圆。如果你曾经看过月圆的话，你就知道月如果只要地球、太阳、月亮的角度适当的话，每个月十五、十六左右，它就可以得到啊折射最完美的球体像。你知道，毕竟月球就是这个圆满的球体像。所以当它是月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有缺损，对不对？为什么？你这个智慧一直不断的怎么样保持这个印象，你这个印象一直在，你的知识一直不断的能够去见到这个相的差别，不生分别。因为你只知道啊，它就是地球、月球跟太阳角度的变化而已嘛，不是这个月球有什么缺损。这种就叫做放光。放光就是你智慧，你智慧会补足你眼见相所有的差别。如果你对百八三昧非常的熟悉，你就可以转换角度，这个角度观察不来不得力，我就可以换一个角度，这个也是放光三昧。你可以用你所习得而来的智慧去补足你相上所见的不得力、不如法的部分，然后让它变成圆满。所以放光三昧就是你令一切法圆满的一种智慧，的一种智慧。好，看看它的文是什么。经文是说，云何名放光三昧？放光三昧呢，注释三昧能放光照诸三昧。照什么？当然照它的体性，体性是圆满的，对不对？你要照的意思就是理解，你要用你的知识用你的智慧去理解，体性毕竟圆满，从不缺损。那从不缺损，这就是一种信心的由来。信心不是迷信，信心是理智。信心是因为你曾经见过圆满相，你对圆满相的本体有十足亲近，不依相分别而有见相上的缺损性，不会，你就一直不断的用这样去观照一切物。那这就是放光三昧的经文。那看看龙树菩萨的解释。龙树菩萨呢，他就举啊这个声闻所修的十一切入啊，他说啊，这个声闻众啊，常常会修一种三昧，不是三昧，就是一种定，叫做火一切入。那么在别的地方呢，叫做火片处，或者叫十片处，或者叫十一切入。什么叫做十片处或十一切入呢？各位知道吗？青黄赤白，地水火风空是，这十个。地水火风空是，加上青黄赤白，就是六大加上四种显色啊，六大加上四种显色，它就是没有七大的那个根大，没有啊，它把根大放在外面。为什么呢？它要用根去摄这七大啊，摄这六大啊，用这六大呢在显色，其实自性也空，就是火一切入。那么各位详细要知道十片处怎么修的话，在自论讲的不算多，把十片处讲的比较详细的是我昨天在于学十六论介绍的清净道论。清净道论呢是声闻的教法，他对十一切处啊的修法呢讲得很详细。各位如果想要是知道火一切入是什么回事的话，找词典也不够详细，我觉得用清净道论的解释会比较圆满啊。各位愿意去学的话，可以去看清净道论。他就是说呢，声闻众呢，他常常会修火一切入。那么火一切入呢，就会生神通力，随意放种种光。它色光不只是色光，因为后面讲光有两种，一种是色光，一种是智慧光。那么修火一切入的话呢，就会得身相放种种色光啊，放种种色光。那么随众生所要啊，所喜欢的呢，若热若冷，若不热不冷，就是说呢，我们的热情啊，那个色光啊，是指我们的情感情 啊，我们的感情，我们对众生会有慈悲心嘛，对不对？火一切入不是生气的意思哈、啊，火就是一种，火有两种个性嘛，一种是烧燃，啊，一种是温暖。这边指的不是烧燃的那种属性，是属于温暖的属性，是属于暖的那个性。那么它的温度要多高？你跟一个人相处，你到底要表现多少热情？你要随那个众生承受的期待性。如果呢，他本身是他避暑诶，你就要比他主动一点。如果你也跟他一样冷冷的，他也会觉得，他不会觉得他自己很冷，很非常孤僻，他会觉得你不太理他。所以对于那些比较孤僻的人，你就会要稍微主动一点，但是也不能过度主动，过度主动会把太孤僻的人吓跑掉，他就说你这个人对我有阴谋，对不对？那么所谓呢，随众生所要，若热若冷，若不热不冷，那个不是真正的温度，是指那种人情。你人情要做到什么程度，你那个温暖的释放要多少会堪沾吗？啊，那个拿捏那个分寸啊，你要很恰当，那个智慧啊，你那个热情，你那个积极度，到底要什么时候介入？其实这个东西谁最应该学呢？我常常觉得那个店员要学。你入一家店的时候呢，你看齁、哦、你入那个路边摊呢，他只要好容易有个客人来，一定要赶快让你买东西，对不对？你看看那种急迫性，就觉得很不想买。你看那个有训练那个店员，你发觉他来他就会在旁边这样子，你会知道他一直在看着你，可是他不会马上过来问东问西。他会看到你开始拿起橱柜里面的东西特别看的时候，他会看到你这个橱柜逛过来又逛过去，老是就看那件东西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会过来，诶，你眼光很好哦，这样东西是我们店里面精品诶。这个话一下去，这个话一下去啊，那你的心就开始茫茫啊，这个时候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啊、放光三昧。你修火一切入，你的那个热情啊，你那个主动性啊，要什么时候介入？要多强是比较适当的，让人家感觉到温暖而不会觉得有逼迫性，这种就叫做智慧。所以呢，其实神通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玄奇古怪的东西，它就是智慧。再讲清楚一点，就是判断力。那个判断力啊，那个放光，那个光就是判断的意思。你什么时候需要切入？你知道那个时机，你能够看准那个时机，很准确的用适当的强度去表现，让人家觉得受用，这个就叫做生神通力，随意放种种色光。色光其实就是色，就是行为，就是生与意的行为。生与意的行为产生作用，为之放光，对不对？生与意如果碰到了障碍，那就是黑暗。障碍的意思啊，你的行为呢的表现呢，没办法得到效用了，这就是得到障碍。如果你的生与意得到效用了，就是要放光啊，你刚好能够切入，那这个就是放种种色光啊。所以各位不要去想得很奇怪，哎呦，心贴那里放光，可是当然你修。火光三昧是会放光的，不但放光，如果你把它的烧燃性弄出来的话，你看金钟也可以看了、啊，头上出火，对不对？脚下出水，那么结跏趺坐在空中呢，那你的身子呢，化作无形啊，这是一种神通哈、啊。我们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不过在世俗力上来讲，我们喜欢这样思维的方式啊。你怎么样能够在一切时机判断恰当而能够表现得宜，这个位置放光三昧。所以放光三昧就是一种判断力，就是一种判断力。所以呢，你不会因为这个人穿得好像很不行，他今天会入你这家店，就是对你这家店呢有兴趣，对不对？他既然看得起我们，我们就不要看不起这个人啊。这个人形象，我们不要去怀疑他买得起买不起。我们店里面应当要有他买得起的东西。他今天买不起，他今天种下种子，得到对我们品牌的好的印象。他来天有钱了，他一定会光顾我的店再买的。所以那个店员呢，就不要太怎么样势利眼。那看这个人，请那些那种没有牌的 T 恤，要来买我这种名牌的东西哈，怎么可能买得起啊？这就是啊，狗眼看人低，没有放光三昧。放光三昧就是这个意思。好，然后这里呢，底下他说光明有两种， 一种呢是色光，一种二种是智慧光。我再把它衍生一下，我们经常不是讲要出三界吗？出三界有二道之两，世间道清净跟出世间道清净，这个读于七十六论就很清楚了。如果你在欲界想要离欲的话，要修什么？修禅定，对不对？得到禅定的自在力，你就可以离欲界欲。离欲界欲就是可以把你欲界的粗重烦恼暂时因为定的能力呢把它调伏。这个时候你的身就只有意识的无限性。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思维你的身体到哪里做什么事无所不能。这种叫做放射光。射光就是到了色界。色界的一种智慧能力。你用色界的角度来去思维，来去做，来去判断，来去观察一件事情。你就发觉，如果我入到色界天人，视禅天人的智慧能力的话呢，我就有他们的那种神通，可以离欲界的障碍。所以色光是让我们能够离欲界的一切障碍性。智慧光就是出世间道。如果依于七十六论的修行事例来讲的话，智慧光什么叫智慧呢？是苦集灭道四谛，能够视为一切法的四谛的真理，四谛的真理，你就可以从世间道清净转成什么出世间道清净，而横出三界，而横出三界啊，脱离三界的束缚。这里呢就不需要再进到哪里，不需要进到五色界去了啊，所以它没有进一步的五色界的智慧啊。所以从色界四禅的智慧呢提升，依止于四禅的智慧去进一步观察一切法的四谛理，这样的话呢，注视三昧，照诸三昧，无有邪见无明。邪见无明，见邪见呢五种，对不对？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沙迦耶见。我们的见烦恼有五种，最严重的就是沙迦耶见，就是我见，就是身见。我们的爱烦恼当中呢，依什么最重？当然我们看哪一种角度了哈。以障碍性而言呢，贪最重；以得智慧而言呢，烦恼最出众。所以这边呢是以得智慧来说，无明障碍是最大的。无明呢是爱障当中的爱烦恼最重的。邪见呢是指的我们对于义理的偏执，因为有我见的关系呢，所以会产生出这种啊，无因果种种的障碍，那这就是障碍。这种障碍呢，就是六界三界六道的因。如果我们能够用色光、智慧光，能够依着世间四禅的禅定，再去观察四谛的道理，就可以解脱什么？就可以卸脱三界六道的因。只要能够卸脱三界六道的因，就不会继续轮回在三界六道当中。而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放光三昧也就是能够得一切法，不入六道的因缘，不入三界六道的因缘，能够在一切让你造业之前啊，造善业恶业，善业生上三，对不对？造恶生下三。那么这种造六三界六道因缘的因地心刚刚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放光三昧加以观照。当你要跟众生互动的时候呢，你就要能够处处想到众生的利益，怎么样能够适当的表现你的智慧，不要用你的智慧用得不当，而反而造了善业或者是恶业。我们希望造的是清净业，清净业就是空一切众生相，以无所得为智慧，去行一切的身与意的相，这个就是放光三昧。放光三昧就是表现你的智慧到恰当的之处，在你因地心能够观照而不照三界六道的因，谓之放光三昧。在这边呢，龙树菩萨多了一些解释，以及开光明有两种，显得龙树菩萨非常重视放光三昧这件事情。这是观照因地心非常重要的一个智慧啊，一个智慧。好，这是第十三个。第十四个，历尽三昧。我们看看历尽三昧的经文是什么，在205页经文的最后一行，云何名历尽三昧呢？注视三昧，于诸三昧能作力事。力事就是作用的意思啊，能够产生作用力啊。 你得一切法，能够让这个法生出它应该有的作用，这就是力尽三昧。那个力呢，在龙树菩萨解释当中呢，可以想象它就是五根五力的五力。啊，那个尽呢，就是从五力之后呢，继续胜尽，啊，继续往前增上。那么各位就考考三生七道品熟不熟啦？好，我们看看他的经那个论文哈。力尽三昧在1793页倒数第五行，他说：何为力尽三昧？先于诸法中得性等五种力。我们先解释什么叫性等五种力，是哪五种啊？性、尽、念、定、慧，对不对？要得五种力，先要种哪五种善根？性、尽、念、定、慧，五种善根，对不对？要得五种善根，必须要从哪里去修念住啊？身受心法四念住。要四念住得利益，必须要同时住行两种，一个叫四正勤，一个叫四如意足，是不是？所以呢，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啊，先于诸法，诸法是指哪些？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对不对？把这四支作为先于诸法，你要从这四支当中栽培出什么？栽培出五根，然后发出五种力量。五种力量不是有力量发出来就好了，比如说我们去健身房不是练一堆的 muscle， 对不对？练出那个 muscle 就是要能够比别人更有力量，有力量的话呢，就要为众生扶起劳，对不对？就要把别人抬拿不动的地方呢，我们就能够使得上力，这个就是你练身体得到力量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三生七道品当中得到五力，请问下一支分是什么？七觉支是修什么的？修三摩地的。七觉支是修三摩地很重要的七个法要，来各位背一背，七觉支是哪七个？啊，我习惯把念觉支放在第一个，因为念呢是平衡啊，平衡两边的，然后呢从念觉支为中心点，对不对？然后左右各开止观三个支分，好，止是哪三分？则进喜。折法，对不对？精进觉知，喜觉知，喜就是啊，因为折法呢，你要选择一个所缘嘛，所缘呢，你就要塑修塑习，多多修习，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在关照，提起正念，正知它的过患。到了突破了，身心清安，喜觉知就出来了。你可以观察啊，这个时候已经得味道立定了，是不是这样子？乃至一直不断的境界往上，这就是止，你去观察止相，啊，止相。这边呢是观的三个觉知，哪三个觉知？啊？啊？这是则进喜，这边呢？什么定舍？有定这个东西吗？有一定舍，舍是最后。还有呢？念是中间嘛？观呢？观呢？哎，则进喜相反，则进喜是观的三个之分。现在要讲的三个之分呢，是定的、止的三个之分，是哪三个？除，对不对？除觉知还有呢？舍觉知还有呢？其实叫灭觉知，叫除除吗？我怎么一下子也晕了啊？前面有经文有，这那个是观的，那是观的三个之分，安定舍啊，安定舍，安定，哎，那个名字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嗯，好，我们课后再找，各位去找哈，反正这五力就是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学三摩地。三摩地就是学止观，学止观就是在这七觉知当中得到利用，所以五种力就是要在诸三昧中得自在力，就是要在修三摩地得定啊，得止观的三摩地利用上面呢能够自在，能够自在。好，你能够心住在定当中呢，住在三摩地当中的话，进一步要干什么？过一个八正道中道的生活啊，过一个八正道中道的生活，这叫做自在。于诸三昧得力， 是得三摩地的力，然后呢得自在是过八正道中道的生活。所以这一支的历尽三昧就包括了全部的37菩提分，那37菩提分啊。然后他说了，又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虽住三昧而常能神通变化度诸众生，就是前面呢是入三昧，对不对？那这里呢又从三昧出，又能够随缘度众，对不对？前面的积极之良得到三昧的解脱力，又依三昧的解脱力的不动自性当中呢又出缘起，对不对？随缘度一切的众，那依着三昧所发出来的神通变化度诸众生。那个神通各位旁边应该要写智慧，大家都把神通讲得很神，非常神奇哦。神通在一般的字叫做神变啊，就是把神通变化合在一块。神变指的是一种你的智慧的一种弹性运用，就是方便善巧，你能够得一切法的方便善巧就是神通变化，就是智慧的妙用，谓之神通变化啊。不必把神通变化讲得非常的玄奇哦，这里就是历尽三昧。那么请问历尽三昧跟前面十个三昧的哪一个比较像？照顺序来嘛，是不是越床向三昧？因为呢诸法通达皆悉随从嘛，就是你只要能够得到五力，表示你前面四智分已经怎么样通达了，也已经必然会入什么？入后面的七觉支跟八正道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诸法通达皆悉随从，就是那个37菩提分呢、啊、能够修学的非常的顺利啊，顺利前面得到因缘助力，那么于是呢入七劫支得到三摩地，入八正道见中道，实践中道，这个呢非常的顺利，就是历尽三昧的相。于是呢也就可以知道说，你能够以37菩提分为菩提道的助道因缘，如果一切法得到37菩提分的助道因缘，一切法必然成就，对不对？必然成就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诸法通达无碍，皆悉随从。为什么？因为有助道因缘的缘故，在这么多助道因缘当中，以什么为最上？一切经论当中就首推什么？37菩提分。37菩提分，37菩提分是一切法成就的助道因缘，包括念佛的人也都应当要修37菩提分。所有你说不管修什么法门，你都应当要得历尽三昧，也就是要能够依37菩提分得五种力，有三昧为依止，那么你在生活也要能够实践中道的八正道的一种生活方式，那跟一切众生呢能够结法缘，这个才是真正菩萨的生活方式啊，而不是呢得了法之后呢得到自己一个人的解脱而已，这个不是他的目的。所以越床相就是说，当你今天得到了军旗以后，军旗一插，四方的好汉就来怎么样？这个地方报道，这个地方报道。为什么？因为你助道因缘已经成就，你自己一定要做到那个堪瞻嘛，做到那个因缘具足的样子，你的气势要出来，旗子要插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办好因缘的这个场域，场域舞台只要有这么宽，你就可以聚集这么多的因缘。就看看你越床相呢，说。张出来的范畴有多大，那个氛围有多大，你就可以得到多少的力量，这是历尽三昧的作用。所以呢这里得历尽三昧就可以令一切法通达而随从、通达而随从。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知道有这种关键，就是你自己一定要自助而后天助，一个法能不能成就，就是你37菩提分你自己实行的实践的是不是很彻底。你37菩提分在生活上真的非常的彻底，你今天学一切法就会得力量。你今天在37菩提分做的不够，基础工作打的不够稳固，你学一切法不得力。所以呢四念住乃至于八正道，这37菩提分不论小乘大乘，很多学大乘的人根本不屑学习37菩提分，乃至于不愿意从四念住下手，这是在观念上很不对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到哈，在般若经呢从头到尾几乎都告诉我们，出世间道要从哪里下手，从四念住下手，一直到佛的是八不共法，这里就是这里很关键的地方。再来呢第15个高出三昧，他当时会想出这个名字也很好玩呢、高出三昧，高出三昧一看呢就会跟前面的哪一个很像？ 处处把三昧。我当初一看的时候，前后这样对照，我是有这个习惯的哈。我希望各位也能够这样试试看，然后用出诸法三昧来对照一下。出诸法三昧是什么？令诸三昧增长。可是这里呢，不是令三昧增长，高出三昧是要能够让三昧生出来之前呢，你必须要先积极哪两种资粮呢？福德跟智慧，去栽培福德跟智慧，福德跟智慧能够增长啊。那个入意思要加个如果，菩萨如果要入这个三昧之前的话，那么就要先让我们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都要能够一起增长，对不对？福德智慧增长了之后呢，你要去学习三昧呢，从心之所欲，对不对？随心所欲呢，你就可以得力了，就可以得力了啊，不会有这个福德不足的障碍，不会有智慧不足的障碍啊，这些障碍呢不出啊，不会出现啊，你就可以很顺。